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在刚才的操练中越来越体会到你应许的宝贵，和你如何欢喜看到我们照着你的应许来操练。请你在未来的这几堂课中继续带领我们，求圣灵继续的高抹帮助我们，你是最好的老师，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终于要讲评作业了，我也说过我们的作业不是标准答案式的作业，不是你买书啊或者 Google 一下就有的，我们的作业是必须是由圣灵自己发题目，然后我们自己来深渊跟深渊响应，用属灵话解释属灵的事情。因为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提到很多事情应许，基本上都是一个照着信心去支取的一个应许。如果你没有信心，没有这渴慕，那再好的应许对我们都没有关系。那我们在这个作业的目的其实就是看大家多么渴慕，多么有信心去追求。那我不是说你没有交作业就没有信心，或许你现在渴慕还没那么深，但真的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特别渴慕神，神就会开很多新的渠道跟你来沟通嘛。那有的人有感动，有的人有异象，有的人印证，那你这时候就记下来。回到我们这上课的目的，首先我们传递的是一些基本的原则，圣经的应许，基本的知识。我们的操练是提供一些基本的环境，让大家体会圣灵运作在先知性恩赐这方面一些主要的感知，让我们知道怎么入门。但是我们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大家要有一个渴慕神的心，因为知道这神是又真又活的，他非常愿意跟我们沟通。我想上完这一系列的课程，这是我们最希望大家里面心里有的，就知道说神随时就在跟我们等着，我们跟他沟通，他也随时来指引我们，而且这样的指引沟通是非常的真实，随时都可以操练。我想其实你已经入门了，那从你交的作业我们就看到说神在每个人身上的带领凌晨，他现在遇到什么事情或者他将来的方向，都在这一系列的记录当中就很清楚的展现。所以今天我会分享一个姊妹的从二月份到现在记的一系列异梦，有些异梦是很清楚是一生的呼召，有的异梦是当前的指示，有的是大环境的指示，有的是当下下一步的指示，都很奇妙的混合在一起。二月底的时候他梦到一锅红豆汤里面有海带被捞出来，这梦实在太简单了嘛，梦到一锅红豆汤有海带捞出来，他也没说他当时的感觉是怎么样，他睡前是怎么样，他醒过来的感知是怎么样，这些都很重要的指标，大家一定记下来。但我相信神预备这个课程为的是让我们学习嘛，所以这例子其实是很好解释的。红豆汤在创世纪里面提到，就是以扫轻忽长子的名分，为了一碗红豆汤就跟雅各换取了长子的名分啊。所以长子的名分其实在圣经中是非常重要的，有神的祝福，有权柄，还有自己要分别为圣。所以很明显，既然是一锅红豆汤，而且又是我们上课的作业一部分，所以我们很可以清楚这是代表神的祝福。那事实上 前几个星期他也提到过这样子，我说这红豆汤真的很可能代表神的祝福。那后来他又再一次梦到红豆汤，是在过几天的，等一下我们提到，所以我们更加明白这真的是神的祝福。那为什么海带呢？海带跟红豆完全是不是同一个种类的，红豆通常是在陆地，海带是在海里面。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像犹大书第十三节也提到说，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这里讲的是那些人他的命运是不敬虔的，是像一种不敬虔的思想。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完全知道这海带其实就是滋长在海里面一些植物嘛。那其实这样一看就越来越简单了。我们知道海也常常代表我们的灵界或者我们的思绪，所以神是说要领受神的祝福，要把一些不好的思绪除掉捞出来。 OK， 如果只是这个梦，那我们就把它暂且放在一边，看神下一步怎么讲，通常是这样子。那所以后来他在梦中他又说，在台湾的保姆打电话给他，问他说有没有得到照顾，有没有喝鸡汤。那这个时候有看不见的东西从后面抓住他的头，往头发拉扯，那刚好他就醒过来，发现说他的先生叫他起来准备他们带小孩子上学。所以神首先，我们从前面的解释大概就知道，这个是讲除去属灵的捆绑，除去不好的思绪。然后保姆其实就代表 you know, 不是父母，甚至父母，所以这种解释也可以代表神的看顾嘛。问他有没有得到照顾啊，有没有喝鸡汤。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特别爱喝鸡汤，不过我们现代人很喜欢喝心灵鸡汤是没错的，我想是一种属灵的养料，比较容易吸收。有看不见的东西从后面抓住他的头发拉扯，那就更明白了，后面就代表隐藏的。头发是神给我们的荣耀，代表神的荣耀，他要夺去我们的荣耀，他要抓住我们，让我们无法挣扎。印证前面这个海带代表是一个灵里的思绪捆绑，不好的东西这要除掉。那这个时候刚好他就醒过来，神抓的时间特别好，因为这时间是要准备孩子上学。其实神也是提醒说这位姊妹她也要准备上学，就是回到小孩子的样式，回到最基本的最基本，然后神要启示你要上学嘛。刚好我们就是在做先知恩赐入门的课程，所以你看这个异梦其实就很好解释嘛，而且是完全是一个教导性，一个指示性的，完全融合在一起。而且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解释的一个很多技巧性，只要你圣经熟，然后属灵正在道理熟，这个异梦基本上是在你面前赤露敞开的。然后过几天他又做类似的梦，他跟妈妈走向山，山有石头震落，他就往回跑，跑进一个建筑中，里面有很多中国人，很挤，当然因为他就是中国人嘛。然后几年后看到原来是熟人的建筑中的舍监变得很陌生，所以这个梦其实是又是一个讲他现在的凌晨的问题嘛。母亲代表原生的家庭，然后上山，山就震动，上山基本上代表一个寻求的过程，有一个追求的过程。当然如果你上错山那就不太好，那上耶和华的山就比较好。但是山震动其实是上代表神的审判嘛，或者神的同在降临。所以从旧约到新约，从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下来，整个山都震动，甚至整个山都烧黑了，因为神的同在是很 彰显，很厉害。然后启示录也讲啊，在第六印的时候，地大震动，各种各样的超自然的现象，星辰坠落，然后地上的山岭海岛都被挪移本位。所以在这梦中，他和母亲走向山，山有石头震动，就说明他们这 一生的过程中有一个寻求的过程。但是神的审判降临，谁都躲不了的。那跑一个建筑当中，建筑是人做的，建筑当中是人做的话，很多中国人其实是人代表，就是说我们周围的环境就这样子。那原来熟人的社监就管理这地方，现在变得很陌生啊。当然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跟神同行之后，我们过去熟悉的环境，所谓世上的权柄各种都变得很陌生，就是说你突然间发现说，以为能够掌管我们生命的，其实不是真的能够掌管。所以从前面看到说，哦 ，OK， 神启示说要承受生命中的祝福，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启示中生命中有属灵的力量捆绑，然后这个异梦又提醒，从这个射箭那个印证，说有一个属灵的力量在捆绑，所以这个梦是很有意思的。当然，这是我们解释的第一个层次，基本上就这样子。它有很多个人性的，年轻时候遭遇，可能有神要说更深层的话呀，这需要自己再去祷告。然后过几天，他又梦到一锅红豆汤，里面有金针菇被捞出来。那金针菇是代表什么呢？金针菇其实大家应该去 Google 一下，它里面是没有叶绿素的。它就是专门要靠腐烂的木头来养，它就专门吸取别人的生命，它自己才能够成长。当然了，很好吃，大家很多吃嘛，吃火锅啊，当然是很有营养。不过，所以我们不是说大家不要吃金针菇，我是在异梦中神说的是说，它是靠吸取别人腐烂的生命来这样子。所以第一个是海带，是思绪的影响。这回是更真实，它吸取我们的生命，所以神的祝福，神要彰显，就这样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直接了。以前只是影响你，让你吃的不是味道，现在是直接吸取你的生命。就是这个刚好是二是一个印证，红豆汤印证，不仅印证这红豆汤是真实的，神要祝福你，也印证有属灵的捆绑，属灵的阻拦。然后三月初大概一个星期后，神又开始用另外一个角度继续这个叙说故事带领。所以他在一条平静向乡间小路的河水往前游，稍微向左弯的河里也有几个人一直往前游嘛。当然我们知道左边也代表属灵，所以这代表一个属灵的方向，开始不是完全180度，是一个稍微转，虽然开始寻求神的方向，稍微往左转，因为它是入门嘛，然后已经是人不多了，所以他一点不费力到了上游的浅滩，说明神已经为他预备，他很容易就入门了。到了上游的浅滩，看到很多中小型石头砌成的梯形的瀑布，但没有水，这水就代表圣灵的工作，所以神就给他一些作业，让他去寻求祷告，等候圣灵的时机，开始就水下来。当然这个也可以代表说，一些阶梯是代表一个层次性，说明神有预备，也要带他一步一步往上去，不是很大，中小型的，说明他照他现在的能力是可以完成的 project， 可以做的，可以的服事，万事俱备，只欠圣灵的水嘛。那比较，而且他们就轮流派队，往右边的阶梯上去再下来，右边的代表起先嘛，所以刚好印证就是说神让他们先从右边就先试着上去下来，走几步上上入门课程啊，祷告啊，然后试试看，因为等圣灵水下来的时候，他就很急，就比较难操练，需要你基本功要扎实。 那比较好笑的就是后面有一个消防队员 Sam 在等我们，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 Fireman Sam， 可能就是那 Fireman Sam 的话呀，就是一个小孩子的系列嘛。然后里面就是总一个捣乱的孩子叫 Norman， 他每集都很无聊，总是想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来捣乱，那最后总是 Fireman Sam 来救他。所以神当然是知道，是说 OK， 他意思说我们总是在没有我不能解决的问题，虽然你如果你像那个小孩子在有时做一些错事陷在其中好像出不来，但神总是有方法救你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很奇妙的一个印证。当然如果你看别的，可能神有别的方法来印证，所以这是神为你量身度做的一个很好的异梦。平静像小河，证明说这条水不急，你可以照着你的步调一步一步往前走。然后过几天他又更加清楚了，梦中电话传来一个台语歌嘛，他说他从来不会去想听台语，这首歌太美了，美到眼泪都流下来了，从来没听过，没有想过是这样子。然后他觉得这么简单的一个台语歌，让世界上最动人的古典名曲都黯然失色。这是他和他在台湾的姐姐通完电话的梦。如果只是这个梦没有别的梦，我们大概心里有一些低估，说是不是他自己在胡乱想。但是因着前面还有后面的梦这样一系列记录下来，我们知道其实神在跟他说，嘿，我随时都在 monitor 你，在关注你，他不是警察，他只是在像保姆一样跟着我们在凌晨的时候。那为什么是台语歌呢？因为是他出生的地方，那或许他是外省人，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是在这里讲政党和民族。我是意思是说，神是提醒说，我们在世界上都是寄居的人，我们是客旅。那我们神为什么让我们在这个寄居客旅的地方出生呢？为的就是要荣耀神，做主公。所以神提醒他说呀，虽然你平时不会听台语歌，但是神把你放在地方出生的目的是最重要的，所以突然间你会学会欣赏你出生的目的的地方。其实神是说你要回想一生的呼召，你出生的果效是怎么样。然后当你在神的眼光看这首歌的时候，所有人的古典名曲什么名曲都黯然失色。当我们认识到神在我们身上荣耀呼召的时候，世上的东西就不值得一提了，你会觉得它没有神原来的呼召美。当然我也不是说那些名曲就是人的才干而已，我知道很多作曲家都是敬虔爱主的，他们很多是神的启示。我们这里只是说从这异梦角度解释，我们明白是这样子。所以啊，该练钢琴的还是练钢琴，该练小提琴的练小提琴啊。我们不要解释时候基本上是一个比喻嘛，我们不能走极端。不过从这梦我们另外要看到说，神完全知道，随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我们中国人也说人在做天在看，当然这看不是警察的看，那个 monitor， 他只是神想帮助我们，但我们就不要他帮助。小孩子总是说 I can do it, let me show you， 小孩子都是这样子。事实上我们希望孩子有好学，但是他也知道神随时准备帮助我们。所以在从前面开始看，神说提醒他生命中的祝福，有些事情要除掉属灵的捆绑，然后生命中的迷点误区。我们现在回到神起初的 calling， 然后第二天的梦就开始更加有意思了。他从飞机上往下看，阳光灿烂，有森林，然后第一眼看是深绿，在第二眼看，看到是白雪覆盖绿色的森林。所以神讲完这一切的呼召，这是一种天上的角度给他看，传福音嘛，森林代表很多人嘛，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然后 就是诗篇第一篇嘛。所以刚才讲的金针菇也是这样子，金针菇是附在树上面的，吸取我们的养料生命。那神讲完这些后，他又看到说更高的呼召，就是有绿色的森林传福音，然后但第二眼看是白雪覆盖，就是说一个是神的眼中这些人都很可爱，但实际上呢是白雪覆盖，是有生命的冬天嘛，所以神说要解冻。那事实上这讲完之后，你就开始明白为什么前面在小河游水到上游那些梯形就没有水，因为圣灵的工作还没在生命中启动。所以神先跟他看属灵的状况，起身的呼召，天国的实际，然后下面就开始讲当下第一步怎么行了。所以下一半步他就看到一个有青苔的巨大的石头字 Milpitas， 就是我们 Bay Area 南湾的一个小城，立在草地上。那当然我们又要去 Google 了， Google 就发现哦，原来 Milpitas 是 Bay Area 相当早的一个地方。 Milpitas 在西班牙文中是代表玉米，很大片玉米的田地。当然这个可能跟我们的异梦没有什么解释，但是 Milpitas 另外一个地理位置是很重要的，它是说我们溪谷的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几条大的公路铁路都在那边交叉。然后突然间就异梦就开始好像迎刃而解，为什么？因为这姊妹也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啊，要去要走，然后 好像有很多条路，但是有时候很多条路就等于没有路，因为你不知道走哪一条。所以我每次我祷告我都说，神啊，求你把所有的门都关去，只给我留下唯一的门，这样我就省事了。这也是祷告的技巧。所以你不要高兴说好像路很多，其实路很多等于没有路。所以从这梦我们就知道 OK， 神开始要讲下面怎么走。然后过几天他就梦到他学生宿舍时候的宿舍的楼顶天窗开着，雨下得很大啊，这个房子住过人都说这个房子不平安，他很强烈的感觉到不好的灵在攻击，非常的真实。所以他就祷告，祷告的第四次这个邪灵就退去了。所以神他是说他现在还是一个属灵的学生，生命中神把他放在一个学生的宿舍，是一个聚居的地方，说明他现在的环境就像一个学生的宿舍，是一个训练的地方，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所以他也不用担心永远就停留在这地方。那天窗就代表属灵的一个 opening， 属灵的开口，然后有邪灵进来，雨下得很大，那雨的话有可以代表神的祝福，也可以代表攻击嘛。所以攻击的时候很适用这个，因着有属灵的缺口，所以有攻击下来，然后说皇子不平安。他灵里面强烈的感觉到真的是有不好的灵在攻击，所以非常真实，所以祷告，祷告第四次就成功了。事在神，圣经里面代表神的国度嘛，所以神就说他要有力量，要认识到这是国度性的征战，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操练。所以从这个角度他就知道，包括前面的 Milpitas， 我们知道他是在神的一个训练的过程中，人生他有很多路走，也是神的试炼，但是神不告诉他说哪一条路走，就因着他现在是在一个学生宿舍。当然作为学生的意思就是说你会毕业的嘛，你交上功课你能够过关，那你就能毕业了。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交上属灵的功课，你就可以找到你要的路，但是你一定要有国度性的高度。四次祷告，包括上一个从天上看森林，其实神要让你有国度性的观念。那当你有国度性观念的时候，有神的高牧，这属灵的捆绑就会退去了，那你就可以上路毕业了。 然后三月十四号，十四号代表加倍嘛，最后一个梦就是他们家的车在桥上开，然后突然有地震，所以他大家说离开桥，车就退回去，退出桥。然后他们去买菜，挑了一些姜，他把姜削得很好，很光滑，突然间就找不到。啊，找到后要去付钱，发现找回来的钱都是很奇怪的纪念币。所以啊，这个梦其实也是很简单嘛，车就代表他们现在的家，过桥就是过渡嘛，刚好跟前面的 Mupiters 过渡是 match 印证，二是见证。然后突然间有地震，然后他在说退回去，所以在生命中有些事情过渡的不太顺利。那退回去至于是代表说要退回起点寻求神，然后再过去，还是退回原来的地方回台湾，这是神没讲，所以是新的寻求嘛，大概是第二次要交作业。然后他去买菜，挑一些姜，然后很光滑，但突然找不到，其实突然间生活好像失去了平衡嘛。姜就是做菜调味的，以前觉得很熟悉的，削得很平滑，就是他有自己一套的方式能够做得相当好，以前顺利，现在突然间不顺利，没法调和，就怎么菜怎么没有姜做菜，怎么吃就很平淡，然后不对味，不再熟悉了。然后找到他要去付钱嘛，那比如说要付出一些代价，需要付出一些代价，重新找回生活的平衡点。但是找回的当然就是纪念的币嘛，神在跟他开玩笑，就说是一些有意义的，付的代价是值得的，是可以作为纪念的。所以从前面开始这一系列梦就很连贯，一系列这样联系下来就很简单了。所以只要再认真记梦，开始神或者做那个祷告，神啊把所有门都关起来，只要一门，问题就解决了。OK， 所以我觉得这个系列很好，就是它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意象异梦的解释其实跟预言一样，个人的预言都是造就安慰劝勉的，它是完全彰显神在我们生命中一个与我们同在的实际。言语它比较难，但是从这意象异梦的设计，你完全知道这是神很多小小的一个记号，说哎，我跟你同在，我随时在看你，随时在听你祷告。然后同时我们也发觉说，神给我们的意象异梦，特别是一开始，特别是为自己，常常都是从属灵的高度讲的。神不是我们的一个算命的人，很多人算命说我要做件事情，要不要做，怎么做，神总是从我们一生的呼召开始，这是真的老师，老师教的是原则，让你能够自己做，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很多解释的时候，比如说梦到一个红豆汤，海带被捞出来，如果你从这个我要不要去做某一件事的角度来解释，那你就大错特错，你永远不会有一个好的解释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说解梦是一个深渊跟深渊响应的过程。神认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生的方向和呼召，而不是说下一步怎么走。当我们愿意顺服神，走神的路的时候，下一步怎么走才有意义，否则就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梦很好，然后大家回去再听一听，或者可以从中学到很多解释的原则，然后再去看看书本，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书上讲的那些一二三四五六那些注意事项就突然间是这样的真实，这样的有意义。那当然最好你自己也开始记，可能明年上课时候后年再或者有空寄给我们，自己讲一下，你就说哦呀呀，这样的是真的。 OK， 我们今天会开始讲一下预言的恩赐入门。所以我基本上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会开始体会预言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指望大家真的 开始很顺畅的在预言的恩赐中服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个入门的课程。但我希望是在这样入门的过程中给大家一个感知，说原来这个恩赐是这样运作的，然后原来这背后是真的有这些讲究的，原来这些讲究都是来自圣经，有神的应许的，这样入门就差不多了。那我们也会设计一些基本的操练，让大家感知一下，当然这是圣灵随机意的。我们在2011年也有一个类似的课程，也提到了，所以大家有空就往上可以听一听。我今天会讲的稍微快一点，讲一些重点。预言是自然是神的应许，我们刚才讲得很清楚。我们操练只是支取神的应许。那预言我们也讲过，跟异象、异梦，都是神在创世以前的设计，他设计了我们的人，照着一些样式造我们，他也知道什么样的沟通方式跟我们是最好。我们也提到有耶伯记的记书，什么人在神对人讲话，然后神不人不听，他就在异象、异梦中跟我们讲，提醒我们各种事情。然后又有讲约珥书的记载，说神在末世时候要用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有异象、异梦、预言。然后我们也提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时候，彼得就说这就是这个预言要实现的时候。然后在圣经中也提到有预言的恩赐、预言的功用。但我们也讲过，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各种各样圣灵九恩赐，是一种更深层次的高摩，是有特别的目的的。那我们这里操练其实是讲预言的恩典，是照着神的应许。这区别在于说，有的人专门就是用了有预言的恩赐用来服侍众人的，那有的人是在聚会中，在敬拜赞美中受感动会说话，不是常常，但是有这样经历，这也算是预言的恩典嘛。那我们在这里操练，基本上就帮助大家领受预言的恩典，或多或少一些预言的传递。在传递的过程中，大家体会说恩膏运行时候这感觉是怎么样，不仅自己可以有信心，当下次神在要用你的时候，你可以比较正确的传递。第二就是说，让我们可以理解，当有人做预言服事，运用预言恩赐服事的时候，我们怎样正确对待。我想当我们领会这样的时候，这个入门课程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几百个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有的是在耶稣基督预言降生以前这预言就实现了，有的是在他降生时候就实现，比如说他要生在伯利恒，当然还有很多是也许就要再来审判的预言还没实现，所以我们都知道嘛。所以我们也有很多先知的书，大小先知的书，在旧约中，在新约中也有启示录啊，像这样的很多预言记载，大家都不会很陌生的。你家信主几年，你上过一些课，你这些都会很清楚。但我想大家不清楚的就是说，为什么现在还有预言？那我们在课堂的操练中，在讲解中，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应许。那我们做了这么多操练，有异象，回家有异梦，有听神声音意念交换，所以我们很知道说这预言是神的应许。事实上我们也要注意，在新约中不仅有预言的记载，还有预言经历本身的记载。比如说保罗也有预言的经历，领受预言的经历，彼得也有领受预言的经历。其中一个最有名的预言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说，彼得你要三次不认我，这个在很短的时间就实现了。所以我们要看到，就是说 事实上在预言，在新约时候这恩赐应用和预言的经历是很普遍的。就像我们研究异象异梦的时候，我们先把异象异梦分类，我觉得我们在这里讲预言的时候也要把预言先分类一下，然后我们试着能够总结出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关于预言的比较周全的定义，然后帮助大家能够理解。如果一个定义 不太好不太周全，那我们整个对预言的理解跟运作就比较有局限，这是很重要的。从预言运作的途径看是什么呢？就是预言这个受感说话的途径来源其实有几种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当然第一个就是受感说话，被圣灵强烈感动，或者是被预言的灵感动，说出一句或一段造就安慰劝勉的话。这是怎么解释呢？大部分时候都被圣灵感动，有时候心里面觉得不说不行，你要说出来，这是圣灵的催逼。或者是有时候天使在运作，有的天使是专门说预言的，像信息的，他要把一些信息传递，你会受到强烈的感动。那当有人都问题说 OK， 那如果这天使是坏的，那你讲出来，那你是不是乱讲话，就不是讲神的预言，而是来自撒旦吗？我觉得这个是把一个问题极端化了。当我们众圣徒在神的同在中，圣灵恩赐要运作，有这么多天使环绕，邪灵怎么能够进来吗？因为像这样的场合，受感说话通常是一个聚会的场合，预言是要造就安慰别人的。所以当我们照神的原则做，有神的应许，有圣灵同在，有天使保护，这些都是不用担心的，它不可能发生的。这是我们的信心。这就为什么发预言的时候，这要有属灵的权柄，场所要对，有神的感动，时机要对，那这一些基本上就不是问题了。这也是一个自我的保护。那有的则是预言的恩赐，就是圣灵没有强烈的运行，但是他有预言的恩赐，别人还没有感觉到圣灵是怎么样大大彰显，他已经被圣灵大大激动，他常常频繁的比较更深的更精准的说出一些预言，他就慢慢的我们就发现，哎，这个人是有预言的恩赐，你多用的话，你就发现慢慢是有预言的恩赐。但是这样的恩赐的区别跟预言的恩典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有几次说预言的经历就说他有预言的恩赐，这是不正确的。我相信如何说是有预言的恩赐呢？我觉得至少要有一个合适的位分，那服侍大概两三年，然后自己属灵成熟，开始恩赐有固定发展，我们才慢慢可以肯定说这个人是有预言的恩赐。因为就像保罗讲的，按手不可及处，我们也没有必要定义他有没有预言的恩赐，我们只要长期观察，看他是不是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常常被圣灵所用，传递有分量有精准的预言，这样的话就比较好。所以刚开始我们也不要说自己是不是有预言的恩赐，也不要有一些预言的经历就是说跟别人说我有预言的恩赐，这是非常不精准的，更不要说我自己是先知，这是更加极端。因为我们要注意，我们在先知性恩赐入门的时候，最主要是要注重信息的精准准确，还有能够良好的表达，正确的表达，顺利的表达，这是关键。我们要花几年在这事情上做好了，神自然为你开门。如果是进入一个先知性执事的 有先知的呼召，那他的预言不仅是一个技巧的问题，它是一个有高度的问题。高度就是说他的信息是一种有教会国度性的高度，有一个超越世代这个一个这样的属灵高度。如果他永远只是一个造就安慰劝勉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或许他有预言的恩赐，有带导者的呼召，但是不太像有先知性的呼召。所以这样子一看就是哇，原来是有很多讲究的，从预言的恩典、预言的恩赐到先知性的呼召，中间的距离是很大，这跨度是很大的，是有很多很实际的考量。当然预言从功用来看，最基本就是造就安慰劝勉，但我们也知道属灵的事情很多都是一个深层的目的，就是最简单最直接的目的，也是最深刻的，也是他最起先的目的，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因为启示录十九章说第十节，预言中的灵异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我们也知道预言、异象、异梦其实只是不同的方式，它本意是来自神的心意，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的预言就是要造就安慰劝勉，那造就安慰劝勉最深的目的其实是帮助他在灵层增长，耶稣基督生命见在里面生长。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解释异象异梦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从生命成长的角度解释。就像我们刚才那十几个异梦，基本上就是一个生命成长的梦。然后神不仅是要告诉你当下这一步怎么行，他不要你做孩子，他要你明白属天的原则。他从一生的呼召讲到现在，他也是要明白说，让你明白这属天的原则，生命要成长，一生都要回到原的命定，然后最后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从预言的角度当然是这样子啦。我们来这边课入门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好奇心，不是走马观花看看，我们是真的要开始服侍，服侍人就服侍神，服侍神就服侍人。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任何操练，特别是先知性操练，都是要在服侍中操练。如果你说你入门但是没有找到这服侍的位分，那很难叫入门。那这服侍它不是说要跑去找先知团队啊什么团队，而是说你找到神现在要你做的，或许只是小组，或许是这样子那样子。不过无论服侍的本身是帮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我们属灵生命越成长，我们就越容易正确的传递神的信息、语言、意象、意梦。所以这整套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操练恩赐是我们生命成长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关口，因为我们要进入超越自我，进入这个大我，就是神国当中。所以从恩赐本身只是一个工具，我们通过学会这工具反而扩展了我们属天的观念。那这样的话你再去看见恩赐，你就不会觉得抬高自己、抬高恩赐，因为你知道它本来就是要服侍人的工具而已嘛。所以从适用的范围的角度来看，预言、异象、异梦它都有国度性、教会性或者是个人的。那从你的常有的预言的内容，你就会看到说，哦，原来神这个阶段只是让我多造就安慰劝勉人，或者是哦 OK 神要多叫我多为教会祷告或国度性祷告。如果常常有国度性，那你就想神到底要我呼召我做什么样的代祷者，然后花他五年十年在服事上面下去，果效就会出来了。你不要想这个属灵的晋升就是这样，你不能以一两年来算，五年十年是最基本的，然后你就会发现神的呼召。不要试着用自己的能力去应用自己的恩赐，这是非常有限的。最重要是找到服事的地方，那恩赐自然就会应用。从个人的角度，预言主要是召救安慰劝勉。那我们圣经上也常常讲到先知讲道， 其实那翻译当然就是发预言而已啦，他不是做先知讲道，他只是说受圣灵感动发一些预言。如果你讲道只是说讲神的啊 logos 讲道理，那一些受过神学训练的人也可以讲，但我们这里讲的 prophecy 预言是一个 rhema， 是从神心里面发出当下的信息，这个就不是 logos， 所以这需要特别要分清楚。所以做先知讲道不是说你要做先知去讲道，他应该翻译成做发预言就很简单。那如果你是教会层次的预言，当然就成全圣徒服事的方向、服事的策略。这怎么讲呢？因为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基础上，先知有从神的领受，但是使徒更有从神的领受，一个教会的方向。因为在新约的模式，不是说一切都从先知这边来领受的，这是旧约的模式。在新约，因为圣灵内住了，所以每个人自有恩高，凡事指教，这神的应许。所以教会的使徒团队啊，牧者们啊、区牧啊、小组长啊，他们都有自己从神的带领。那我从先知性方面，我们可以去祷告印证神的带领，让他有信心。当然不排除有时候神会通过一些先知性的信息提供教会的方向，但无论如何，神就会在那些使徒团队心中有印证。你不能把它强加在人的身上，我们要鼓励对方，接受对方去顺服圣灵，让圣灵带领。那国度性的预言基本上就是说，我讲到耶稣基督再来啊，然后神的审判将加自己的家手起，然后有各种审判的信息，然后教会复兴的信息。那我觉得很多人刚开始时候要注意的就是说，神会给他一些比如说耶稣基督再来的信息，教会要复兴的信息，因为像这种信息基本上是不会错的。有人说耶稣基督再来这个是很难讲错的，除非他是特别在加了自己神没讲的话。但是为什么呢？因为神让他们操练怎么在圣灵感动讲话，那并不等于说这些人真的就是国度性的先知了。我相信国度性的先知的一个要点是什么？就是他的预言是在国度的高度，但是跟当下现今的世代越来越接近。我想这是一个区别。如果你的预言永远是耶稣基督再来，但我就不太相信你是当下国度性的先知。所以这是很多人的误区。你会看到网上很多网站都很多人在发预言说耶稣再来大家悔改，好像说国度性先知，其实他可能就永远停留在入门的第一步，他没有知道找不到服事的教会地点，他就知道自己过过瘾。所以是这样子，这里面有很多的考究的。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脚踏实地找到合适的教会，从最小的服事开始委身，慢慢神就会提升你，好，慢慢你的预言越来越跟当下跟眼前之事有关，那这样的话就是最好的一个服事呀。我想很多代祷者他很容易做这样的祷告，为耶稣基督再来祷告，为教会复兴祷告，但是如果他永远的信息都是停留在这么远，他没有一个当下的一个交叉点，那很可能他的代祷的一个晋升没有到最深的一个地步，这是我们要一些稍微警醒的。所以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就说这个定义是大家给一个抛砖引玉，让大家去定义一个框架，让大家去思想，你可以去补充。预言是神的心意，通过圣灵的感动和启示来造就引导人，它本质是见证耶稣基督。彼得后书一章第二节和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它首先传递是神的信息，它有圣灵的感动，这感动可以通过负担、意念、意象、意梦，然后它有它独特的启示的形式，不是天然的，是超自然的，然后它的内容是有关造就、劝勉，然后神国度的。 也有知识跟智慧的言语，这是一个比较完全的定义，当然也不是最后绝对的定义，也不是大家所有人都同意的，但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框架，大家去思考就行了。然后我们下几堂课会再仔细的照着这条线索做一些操练。 OK， 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经过这样一系列的操练印证的过程中，我们今天突然间发觉这预言的恩赐其实是不是神秘的，也不是很复杂的，它只是一个你要我们来祝福别人的管道。我们谢谢你，求圣灵继续帮助我们在未来的一周中有各种各样的属灵功课能够记录解释操练。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